第二讲是主要是讲敬谦的父母的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圣灵和圣道。事实上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不负责任，我们也能够给自己找出很多的借口为自己辩护，不是我不负责任，而是孩子不听，或者是说我已经尽力了，孩子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也会说我没有能力，我不像其他某某父母一样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养育孩子。还有一个父母说，孩子从小就没有训练好，现在已经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有的父母就认为我不能在敬虔上带领孩子，是因为对圣经不熟啊，我没有圣经的学习力啊，或者就把责任全推给孩子，说孩子太过于逆反。总之呢，不负责任的人总能够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找出很多路来显明自己是无辜的人来。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发生了变化，有了胆量，他们敢宣讲福音，他们对福音的宣讲的理解非常的透彻，他们从旧约讲到新约，以救赎历史的方式可以去讲道，他们讲道有大有能力，他们也不怕当时的官府和捉拿他的人。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不仅降临，圣灵也充满了当时的门徒，他们整个的生命发生变化，他们的表现也显明圣灵所带给他们用全新的从前没有的现在所拥有的。因此在上节我们讲过，圣灵充满是我们做敬虔父母的根源，我们找到所有的借口其实根本都不是借口。如果一旦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个从来不履行责任的父母他可以履行责任，那个没有胆量去用话语教训自己儿女的父母他有了胆量，那个对圣经无趣的人他一旦被圣灵充满，他就会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他能够开口去教导自己的儿女。这一切的根源是源于没有被圣灵持续的充满更新，没有被圣灵持续的引导洁净，没有被圣灵除去胆怯，除去无知，除去对圣道的无趣的那种想法。一旦被圣灵充满，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还有很多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有很多沮丧和失败感，这些沮丧和失败感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让父母进入抑郁的状态焦虑导致父母在养育孩子上就很容易躺平。我们总在问，我养孩子很焦虑，没有方法，我们总是想一些方法和技巧来做些计划如何来改变孩子。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首先提供的不是一套方法，也不是技巧，也不是一套计划，他提供的是一个全宇宙的一个不变的原则，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效的，甚至对所有的非基督徒也都不能够去躲避这个原则，必须要有这个原则，婚姻才可能被重建，亲子关系才能够进入到敬虔的那个状态。有一个原则我把它忽视掉了，但我想不在我这次的讲解范围之内，就是健康的夫妻关系才是养育儿女最正确的次序和根本。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那个排序当中，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敬畏基督，顺服基督，他优先建立夫妻关系，然后才是亲子关系。如果 夫妻关系是破裂和坍塌的，其实养育孩子本身就会失去效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共识，好的夫妻关系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想保罗不反对这一点，反而从次序来讲赞同这一点。如果夫妻关系没有改善，你不用想着养育出健康的孩子，包括身体还有心理的健康。所以孩子很多心理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家庭的夫妻关系是一部分原因所造成的，当然不是全部，我们说是一部分的原因。因此保罗在第五章特别谈到圣灵充满，而方法、技巧、计划在圣灵充满这个第一原则的面前都是雕虫小技。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可能重新建立夫妻关系，是不可能建立亲子关系。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是被肉体所掌控，被他的邪情私欲所掌控，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所掌控。他所做的不是建立家庭，不是养育儿女，而是把家庭推向地狱，也是把儿女推向地狱的深渊，让整个家庭无法在光明当中被重新所建造。因此圣灵充满在上一讲特别强调等同于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被神的道所管制。圣灵充满所带来的结果是上帝的道来管制这个人，这个人的神的道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上帝的道所掌管，不是被自己眼目的情欲，不是被自己的随性，不是被自己那个坍塌的意志所统治，而是被圣灵所管制，被道所约束。这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我们谈到圣灵充满会有一种困惑，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的标记到底是怎样的？我想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已经不是一个新的会众，是一个老的会众，可能在不同的教会群体当中待过，比如灵派的群体或者敬虔主义的群体，对圣灵充满多多少少有一种解读。或者圣灵充满你认为就要讲方言，或者你认为就会讲一些你听不懂的话，别人也听不懂的话，或者就会狂笑狂喜，或者在地上滚来滚去，会可以看到其他异象，听到微小的声音。因此圣灵充满已经被很多错误的经历所解读。那么圣经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到底是种怎样的现象和状态？那么圣灵充满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的感知有没有这种经验？如果圣灵充满没有这种经验，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充满？如果圣灵充满是有一种经验和感知的，到底是怎样的感知？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圣灵在我心中内住的感知和圣灵充满的感知，从来都没有，我想不可能的。当圣灵内住在一个人里面，在一个人心中引导感动光照的时候，这个人是有感知的，他是有经验的。这种经验或许有一种神秘的经验在里面，但是这种神秘的经验是不会越过圣经的，它一定包含在圣灵的规范之内。所以无论是你重生的时候还是你成圣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可以能够感知到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运行和工作。因此圣灵充满绝对不是一种无感知的状态，绝对不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状态，绝对不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状态。它是可以感受，它是可以经验，它是可以被别人看见，它可以对别人言说的。而圣灵感知的经验几乎是所有的基督徒所共有的那种属灵丰富的经验的遗产，甚至每个基督徒必须经历圣灵在心中的充满和圣灵在心中内住的那种经验性是必不可少的。在《使徒行传》2章23-32节，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听见这话讲什么？彼得的讲道。彼得的讲道以旧约历史的救赎历史的角度，从旧约讲到新约，把人引向那个拿撒勒耶稣基督，把他钉死，讲述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而这个扎心这个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这种感知性是众人所共鸣的。他们就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做呢？我们当怎样解决这种内心的畏罪的这种责备和对那种义的和向往？他们是有感知性的。我并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完全可以感受理解圣灵在他心中所产生的那种感知，但是当圣灵在一个人心中运行的时候，他里面一定有畏罪忧伤的心，他一定有在圣洁面前有一种敬畏之心，他一定内心有一种矛盾，这个矛盾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他这个内在的征战是不会停止的，这种征战可能会弱也可能会强，可能会多可能会少，但是你要知道圣灵在一个人心中内住的时候一定会有感觉的。但是你在圣经找不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一个人心中内住充满的时候没有感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圣经反而教导有圣灵存在内住运行的那个地方肯定会产生相应的那个感觉，那种感知那种经验也是每一个被圣灵内住的人可以谈论的属灵的秘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和另一个基督徒两个人都在谈论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那个所谓的基督徒他丝毫没有这种属灵充满的经验和感知性，他有可能不是一个真基督徒。而两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一定是真基督徒，他们里面一定有那种圣灵充满光照感动的那种感知性，能够引起共鸣来，我们今天叫共性吗？叫共情。这种属灵的秘密只有两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有。我并不是说当圣灵进入一个人心中内住在他的里面，他就马上变成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从此不再属世，完全是属灵的。我的意思是说，当圣灵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个人他从此他内在的感受和行为会发生变化，圣灵不会离开他，圣灵不会睡觉，不会偷懒，圣灵一直在他心中运行，充满的程度可能有多有少，圣灵的感动可能有的时候正常运行，有的时候被消灭，但是圣灵在这个人心中的工作并不会止息，圣灵不会不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工作，反而是工作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那里写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啊，就不犯罪不是说不再犯罪，一个被神所生的人他也是被圣灵所生的，圣灵运行在一个人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可见的变化，就是不习惯犯罪，厌恶罪和远离罪。加太书五章十六十七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在一个人心中运行的时候，这个人有可以感受的经验，是两种力量在进行较量，里面的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是彼此相敌的。圣灵给我们的意愿是顺从良善，而我们那个邪情私欲是违背良善，两种力量不断的拉扯， 而且是非常的激烈的，这是圣灵内住和运行所带来的结果。以弗所说告诉我们，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凡事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赞美主，就是凡事感谢神，他也会对基督存有顺服的心。而这种的经验的变化，不但自己可以感知，就连自己身边的人也能够知道，你是个常常赞美主的人，你是在基督面前心存顺服之心的人。因此圣灵充满所带来的感知和变化，绝对不是隐秘的，不是悄悄的。当然圣灵做工可能是我们有时候无法找到他做工的那种固定的方式，但是圣灵所做工所带来的果效肯定是可见的，可以触摸的，可以感受的，可以被众人所看得见的，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三节，只等真理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当圣灵在你我心中运行感动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对真理有了渴慕和追求。当你读到诗篇第一篇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或者少年人应当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你的律法是奇妙的，这些都是圣灵所运行的结果。圣灵是要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追求、研读、默想、去顺服，这些都是圣灵可见的工作。因为人天生是抵挡真理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拒绝光、抵挡光的。那么真理被宣讲的时候，人是不乐意接受的。但是圣灵在一个人心中做工的时候，是要引导一个人明白真理、晓得真理、懂得真理。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一间教会听他讲福音的真理，你始终听不懂的话，或许里面是没有圣灵的。圣灵会引导他的百姓明白真理。但你也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基督徒他刚信他就能够听懂教会里的讲道，有基督徒信了很久他始终听不懂。这不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差异，这是有没有圣灵的差异。或者他里面有圣灵，他头脑里面接受太多错误的福音，他无法容让真的福音在圣灵当中扎根。但是总的来说，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当他在你我心中运行的时候，感动的时候，充满的时候，运行的时候，我们对真理有了另一番的态度。我也不是拒绝和冷漠，我也不是感到真理无趣，而是对真理有了爱慕和寻求，像渴慕灵奶一样。所以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不思想神的话语，不读神的话语，不揣摩上帝的话语，他很难向别人说服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圣灵和真理是同时在一个生命当中做工的。现在文家前书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更清晰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可以清晰感受到的，他在你的内心当中光照、鼓舞、引导、提醒、洁净。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当圣灵提醒我们去履行敬虔的义务的时候，我们说不，我们说稍等，我们说我还有这事要做，就如同撤去燃料，火就会熄灭。这个叫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一个有足够的经验的人可以明白，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刻不在少数而在多数。当每一次敬虔的意愿在你生命当中点望燃烧的时候，我们是用水浇灭这个火焰，或者不给它任何的条件，任凭这个火熄灭下去，这个叫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有祷告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去祷告；有读经想法的时候，并没有去读经。我们认为应该起来在神面前去等候神，向他祈求的时候，也并没有等候和祈求。这些都属于什么呢？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者当你读到圣经很有感动的时候，或者读一本神学书籍内心被触动的时候，你没有让这个触动在你生命中继续的放大增大，反而任凭这个感动消失在你头脑当中，在你内心当中稍纵即逝。其实你任凭圣灵的感动在你生命当中停止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征战，去顺服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提醒和光照的时候，就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和对我们的指引。加太书5:22-23那里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可见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一个人若有这些品格，他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他心甘情愿地爱别人，为了团体的利益而顺服。也只有圣灵充满使这个人结出果子的时候，他才能履行这样的责任。只有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能变得硕果累累，不至于在他树下找不到一个果子，颗粒无收。因此这些经文足够告诉我们，圣灵运行，圣灵充满，这个人会发生变化的。他自己可以感受，他可以经验，他可以体会，他身边人也可以目睹，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在夸口自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其实自己的夸口不足挂齿，也不足以谈论。唯有当别人在你身上可以看到圣灵充满的标记的时候，你才是真正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一个没有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的品格、他内心的经验、他的行为，都在表示他没有被圣灵所充满。没有被圣灵所充满不代表他没有圣灵，他是有圣灵的。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不能有这些变化不代表他没有圣灵，他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灵的引导，拒绝圣灵对他的指引，他拒绝圣灵在他生命当中透过话语在生命当中掌权。因此保罗在5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而这个时态是一个现在式，也是一个命令式。保罗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你现在就需要被圣灵所充满。一个更正确的翻译是要继续被圣灵充满，就意味着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而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恒久的光景。它是一个继续的状态，是一个人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是过去，不是昨天，不是前天，也不是去年，而是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需要遵守这个命令，让圣灵充满。当然圣灵充满不会使你有特别的感受。我记得有人谈圣灵充满，他说我感觉内心像火一样燃烧。我不知道这种是火被火燃烧是怎么一种状态，但是圣经中好像没有提到像他这种表达。耶利米提到那种内心当中的火热，我想和他提的是完全不一个概念。我想说 我们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已经是上帝的百姓。保罗也吩咐上帝的百姓要被圣灵所充满，如果没有被圣灵所充满，就没有办法履行加成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在敬虔上没有任何的进步，在敬虔上没有任何的领导力，在敬虔上没有任何的督促的心，只能任凭在信仰生活中荒废下去，荒废的过生活。那这个充满是什么意思？这个充满不等于倒空，所以你不能把充满理解为我好比一杯水，我里面有水，需要把这个水倒空，让圣灵像液体一样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它不是液体，它是一个位格。圣灵这个位格是有能力，是有影响力的。所以谈到圣灵，不是说一种液体被倒出，另一种液体倒在我里面，我被充满了。这个不是圣保罗讲的圣灵充满，圣灵是第三个位格，它是永恒的神，它是圣洁的灵，它是真理的灵，它大有能力，它住在我的里面，它是一个位格。圣灵不是像液体一样注入在我的里面，而圣灵神第三个位格住在我的里面，永远与我同在。它不是物质，它不是液体，它也不是一种电的能量，这些都不是。所以讲到充满，你不可以用液体倒出、液体倒入来理解，你也不能说我被圣灵充满好像触电一样浑身发抖啊，那个发抖不一定来自圣灵啊，可能是自己激动的。这个充满的意思是被圣灵完全占据自己的心思意念，我的意志完全被圣灵所统治，这个叫充满，也是普遍的说法。其实圣灵论在教会历史上是在改革中的传统当中对圣灵充满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是各有不同不是说它有很多的差异，它有不同的解释和角度。但是我们想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是其他的心思意念不能够占据我的心思，不能够充满我的心。我想你未婚之前见到你的这个将来结婚的配偶的时候，你会被他完全所充满，所以脑子里想的完全部都是他，总想和他见面，其他事物不能够占据你，那个叫充满，被你的配偶充满，被你的那个妻子充满，被你的丈夫所充满。比如说当你想买一部手机，你还没有买，你就去做各种性价比对比，让你脑袋里面充满的全部都是什么呢？这部手机，睡觉都是这个手机，其他事物没有办法占据你，这个叫被这个事物所充满啊。比如你买一辆车，你买一辆车，脑子里全是车啊，停在路边晚上睡觉，啊，有没有人碰我的上半身？总之脑袋里面就被一个事物所充满。如果你买一套房子，你也会被这套房在这段时间完全充满，总是想这个房的格局怎么去装修，其他事物没有办法占据你，这个叫充满。所以圣经讲的充满不是液体倒出，另一个液体进入，而是圣灵完全占据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占据我整个的生命，其他的事物不再进入我的里面，不再影响我，不再控制我，而完全被这个事物所充满，这个叫圣经讲的充满的意思。保罗用了一个对比，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的人被圣灵充满。一个醉酒的人，他被酒精所控制，他不受他自己原来清晰的理性所控制，他讲话会出现这个断片，他讲话会胡说，会没有依据，他讲话会有一些吹牛的成分。但是被圣灵充满就不一样了，他是有秩序的，他是顺服的，他是一个圣洁的，他在圣灵的秩序之下来生活。因此保罗说，不要被酒精所影响，乃要被圣灵所影响，这个是充满的意思。 当你被圣灵所充满，你会被圣灵所影响，你心中所想的，心中所爱的，心中所追求的，都会被圣灵的能力所控制。保罗所讲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和我要被圣灵来管理和管制。就如你的心被某一个事物所占据，你也要被圣灵所充满，让圣灵占据你整个的生命，这个叫充满。因此一个被圣灵内住的人，在充满的层面来讲，有多有少，或有不同，我们都可以说这个被圣灵充满很少的人，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不过保罗说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要持续被圣灵所占据，要持续的被圣灵的能力所控制所管制，是想这种的进一步的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如果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如果情欲控制你，圣灵这个时间就不能完全的占据和控制你，你做的每一件事都顺从情欲的控制。所以当你回到家里面，你看到妻子什么都没有做，你的脾气马上上来了，你这个时间不是被圣灵所控制，而是被你的情欲所控制，被那个自私的情欲所控制。所以当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不想履行属灵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也不是被圣灵所控制，乃是被情欲所控制所主导，被肉体所控制，是享受舒服，享受懒惰，享受偷懒。因此保罗说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我们若是被圣灵所充满所管理，那么情欲肉体这个世界的想法，它不再辖制我，魔鬼也不能够再控制我。因此你想被圣灵充满，就必须要抵挡魔鬼，抵挡这个世界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不叫圣灵担忧。我们若活在罪中，就是让圣灵担忧；我们若活在罪的里面，就是被罪各种的因素所管制，而不是被圣灵所管制。那么圣灵对我的充满感动引导会逐步的减少，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并不会消失的，圣灵会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刺激我们，给我们建议，产生一些属灵的念头，提供很多的建议，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当圣灵每一次建议的时候，我们总是拒绝，拒绝圣灵的建议，拒绝圣灵的提醒，拒绝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我们总是说不，我要再等一会啊，圣灵先稍作片刻，让我完成这个工作，再顺从你良善的引导。其实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情欲的阵营，而且进入情欲的阵营不是被辖制，也不是被强迫，而是自愿的，就意味着我们顺从情欲还有顺从圣灵的感动，这个选择我们是能够控制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故意拒绝圣灵的感动和对我生命的掌管，故意不去做他让我所做的事，这样我们就不在圣灵充满和管制之下，也无法享受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秩序，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氛围都不能享受，反而享受的是混乱，享受的是各种的暴躁的脾气和性情争吵。所以一个人若想被圣灵所充满，就是与情欲去征战，就是让情欲之事说不，向肉体说不，就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你向这个上帝喊多个哈利路亚，所以灵派就要喊哈利路亚，而且喊得越快越好，最后舌头都打结了，认为他是讲方言，那些不是的。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要接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引导和感动，向情欲说不，向肉体说不，向魔鬼说不，向这个世界引诱说不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圣灵所充满，圣灵也不断的恩助我们，提醒我们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间，这是窄路，这是你当走的路，你不要走宽路。他告诉我们那是恶的，这是良善的，总是不断提醒我们。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吗？神怎么运行？不是透过他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吗？当你渴慕上帝话语的时候，这样的念想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当你想要祷告的时候，那不是圣灵在你心里运行的结果吗？当你内心备受激励的时候，要回应基督的时候，那不是圣灵在你心中运行结果吗？所以你想带领孩子做家庭敬拜的时候，那个念头有的时候，那不是圣灵在你心中运行的结果吗？所以当圣灵感动引导的时候，要放下手中的工作，不要延迟，马上顺服，那是圣灵对我们的呼召。圣灵呼召我们放下一切，不要随从肉体，而要随从他，他让我们做的事才是良善。因此我们要对圣灵保持敏锐度，越是对圣灵保持敏锐度，这个人生命就是活的。越对圣灵拒绝和抗拒，里面内心不但不敏锐，麻木不仁，无法感受圣灵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所以你越多顺服圣灵拒绝肉体，你越能感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工作。你越是懒惰放纵自己，你无法感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敏锐的工作。你认为圣灵不在了，其实圣灵一直在工作，只不过我们的心太刚硬太麻木，好像你的手磨了很多的老茧，这些老茧很硬很厚，抓到一些热的东西还有尖锐的东西，你感受不到热力，也感受不到疼痛感。为什么？因为已经麻木了嘛。所以只要你是被圣灵内住重生的基督徒，圣灵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履行圣灵的使命，他一直在激励我们，在督促，在催促我们，而且不断的在做工。只不过是我们一直拒绝，一直消灭，一直拒绝，一直消灭，我们放弃了属灵的生活，放弃了属灵的责任，我们就无法履行任何一项属灵的责任和义务的。所以敬虔的父母所需要的是什么？保罗没有讲如何做一个好爸爸，保罗没有讲教导孩子六种有益的方法，保罗是要讲你要被圣灵所充满，因为圣灵才会使我们的性情发生变化，圣灵才会让我们充满上帝的道，圣灵才让我们刚强壮胆，履行父亲的责任，翻开圣经，张开口教导上帝的话语，圣灵才会让我们完成那个属灵的呼召。没有圣灵，充满一切的雕虫小技，一切都是那些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如果保罗写如何做个好爸爸，一定比很多人写的更好。但是保罗先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各种借口都是多余的，唯有被圣灵充满。我知道很多做父亲的，从话语的表达上根本不如妻子。所以丈夫在带领家人敬拜的时候就心虚心虚也活该他也不追求，他就任凭自己这样下去。其实呢，是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父亲，他会燃起对真理的热爱之火，他会被真理所充满，他会熟读圣经，他会充满那个敬虔丈夫的样式和敬虔父亲的样式，他自然会像大丈夫一样在家里站立起来。而那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我不行，我不能。所以保罗不是讲方法，而是讲被圣灵充满，讲一个宇宙性的原则，基督徒普遍的不变的定律，要被圣灵所充满。而圣灵充满绝对不是一个神迹的样子啊，不是一个神迹的样子。我们会认为圣灵充满就是忽然有一天圣灵充满我，好像我的车里面加92，有像加上95的，有一加油蹭就跑了。你想什么呢？被圣灵充满不会突然领导我们，不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挣扎。被圣灵充满是需要挣扎，是需要征战的。保罗讲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因为世界的诱惑还在，肉体的情欲还在，魔鬼的试探还在，就必须要做抵抗，必须要挣扎，挣扎之后才能够被圣灵所掌管。而且挣扎不是指挣扎就完了啊，掉到水里挣扎没人救死那就死了，挣扎必须要得胜，顺从圣灵才叫被圣灵所充满。当你去挣扎的时候，你才会想愿意聆听圣灵的声音，你才会关注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引导和提醒。被圣灵充满没有捷径啊！你不要像灵恩派讲的一样，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生命发生巨变啊！什么巨变啊？不是的，被圣灵充满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如果说你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永远充满了，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错误的和偏差的。要持续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会听圣灵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就是听神的话语，阅读圣经，聆听讲道。圣经的作者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只有读圣经、默想圣经、明白圣经、花时间在上面，我们才能够听圣灵的声音，感受圣灵在我生命当中的提醒。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你指望上圣灵提醒你，你想什么呢？不可能的。我很奇怪，很多基督徒表达说，哎呀，他自己对圣经没兴趣，他也不记什么经文，啊，叫圣灵给我声音，这种表达哈，其实经不解圣经推敲的，而是一个人他的头脑里面藏满了圣经，藏满了经节，藏满了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灵会透过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圣经的资料库提醒他应当怎样去生活。所以一个人不去在圣经上下功夫研读圣经，他想被圣灵充满听圣灵的声音，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管制，你必须不能够离开圣经，你必须活在圣经里面，必须成为行走的圣经，你才能感受圣灵对你的引导提醒，给你善的意念，告诉你那是恶，你要远离。没有圣经的帮助，圣灵用什么提醒你？用微小的声音吗？像以利亚一样用火车火把声音显现吗？不，圣灵用圣经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就是要听神的话语的讲解，去听圣经的经文，我们在圣经里面获取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圣灵通过话语做工，提醒我们如何去生活，才能有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除了征战之外，只有伏在神的话语下面。没有神的话语，你指望圣灵提醒你吗？我相信圣灵是可以责备你何为罪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吗？所以这个普遍原则你不能够忽视。你没有律法，你知道什么是罪吗？连保罗都不说没有律法我就知道何为罪，保罗不这么讲。保罗说我有圣灵，我去过三重天，所以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保罗没有这么讲，他给普世的原则是什么？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我们很多时候废掉了最普遍的原则，高举那些特殊的又经不起圣经严格的推敲的那些依据，来强调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对我个人而言我是不理会的。虽然圣灵会以主权会以神的方式运作，但如果经不起圣灵的推敲的经验，宁愿放弃也不能去高举它。那么圣灵所充满带来什么结果？保罗解释告诉我们，就是有明显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是明显的。被圣灵充满的结果，他有强而有力征战的欲望，与罪、与情、与世界去征战。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已经热爱基督，与圣灵来的目的本是为此。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婴孩爱慕奶一样。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能够完成在属灵上难以完成的事情。比如他能够爱不顺服的妻子，他能够持续不计任何果效和代价的教导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我们做属世的事情很容易完成，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很难完成。如果老板交给你一个方案，你今天晚上做出来，你连夜不睡都能够做完啊。但是你读两章圣经，你读半夜都读不完啊。为什么？属灵的义务真的很难，但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难以完成属灵的事便会轻而易举地跨过这样的艰难。因此保罗在第五章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才会敬畏基督，被圣灵充满才彼此顺服，被圣灵充满夫妻才能够和睦，被圣灵充满儿女顺服自己的父母，父母也不惹儿女的气去教导自己的儿女。只有被圣灵管理、管制、光照、运行的时候、提醒的时候，才能带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需要什么？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他们带父亲学习各样的书，我不否认这些书的益处，世界需要父亲如何做一个好爸爸，六位的力量他们通通都学遍了，他们没有求圣灵充满自己，他们没有向罪说不，向情欲说不，向魔的试探说不，他们没有求主的灵在心中运行，他们没有去感知圣灵通过话语对的提醒和引导，这是对圣灵最大的践踏和侮辱。所以弟兄姐妹，有什么方法比圣经更有权威呢？有什么方法比圣经更加有效呢？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他告诉基督徒敬虔的方法，就要被圣灵所充满，持续的、不断的，要不然没有办法履行任何属灵的义务。我们今天做父母不是没有能力吗？经常懒惰、经常放弃、经常丧志吗？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有美好的那个圣灵的果子的性情在孩子面前。我们需要有那种坚持教导孩子属灵义务的心，那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结果。我们看到孩子悖逆，与他教导孩子悖逆仍不失盼望，都是圣灵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要做我们的神，要做我们后裔的神。我们在孩子面前有软弱、有失败、有发脾气、有各种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相信我和孩子一样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话语，勇敢的在罪人地位当中靠着圣灵教导自己的孩子，不是吗？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但被圣灵充满方法是什么？向情欲征战。我们要 拥有神的话语，我们要感受圣灵在生命当中的感动、引导、提醒，不断的感受，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把这个感动的火吹旺，不是任凭它，不是把它熄灭，而求圣灵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这一切才能够发生变化。今天不是因为没有方法，是方法太多；今天不是没有路径，是路径太多了；今天不是没有养育孩子做敬虔父母的知识，而知识爆炸太多了，人不断的寻找和挖掘，但是没有回到圣经当中说，我要做敬虔的父母，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被基督道所管制，我会以一个全新父母的样式出现在这个家里面，会履行家庭所有的责任和义务，会像一个大丈夫一样在家里面坚定属灵的责任。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会寻找方法，而那个相信圣灵权威的人，他会在圣灵充满的命令之下渴慕、寻求、期盼，希望圣灵充满自己，希望圣灵管制自己，希望圣灵占据整个生命，不被其他事物所影响。那个生命是全新的，是全新的，那是被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需要被圣灵所充满。我想认识几个父亲，他们去参加男士营，我不是评价这几个父亲，我不是说这些父亲怎么样，我是说这个男士营他们有各种做父亲的方法，如何对待妻子，还要签一个协议，拿一个毕业证书参加男士营。但是为什么不去寻求圣灵充满呢？寻求圣灵充满的人爱慕圣经，他会在圣经里面获取做父母的方法，他会获取做丈夫的方法，他会获取养育孩子的方法，他会获取那个属灵的秘密去教导自己的孩子。一切都在圣灵和圣道的充满帮助之下才能够胜任父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是需要圣灵神吗？我们需要什么？不是需要上帝的话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除去我们错误的认识，那些有瑕疵的性情，结出圣灵的果子，以一副新的样式出现在家里。我们常常在家里面的样子是不堪入目的，但是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所占据，你要向情欲说不，你要向罪说不，向懒惰说不，你要向圣灵靠近，你要靠近神的话语，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你要成为敬虔的父母，要寻求圣灵的充满运行。我不反对那些方法，我是说如果没有了圣经那个最重要的原则的铺垫的话，那些方法又如何呢？方法能改变我们的性情吗？能改变我们转向基督吗？能改变我们教导孩子福音的秘密吗？不能够。他只是告诉你方法更可行，方法更可行。你只注重那本书，只注重那个方法，只注重那个理论，慢慢的离圣灵更远，离圣经更远。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寻求圣灵对我们的充满，向一切圣灵之外的恶的引导说不，让圣灵占据我们。只有圣灵，只有基督来统治我们的生命。我们到这里。